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北京大做文章，美国停摆窘境，能源东升西降；二，房地产危机深不见底，许家印走到今天，谁之过？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北京大做文章，美国停摆窘境，能源东升西降。美国众议院周六傍晚在濒临政府运转资金告罄的最后关头呢，通过了一项为期45天的临时支出协议，暂时躲过了政府停摆的风险。中国新华社此前发表热点问答，美国联邦政府缘何总闹关门危机，称美国政府即将陷入历史上第22次停摆窘境，凸显美国的机构和治理能力存在弱点，借此呢彰显中国集权模式相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优越性。美国国会频频出现激烈争论，不惜导致联邦政府短期关闭，这是不是民主体制出现了危机？如何判断民主体制乱象与集权体制定于一尊的这个高下优劣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文管中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许波主持好，胡平先生好，观众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30号傍晚通过了议长麦卡锡提出的一项临时拨款协议，暂时避免了政府停摆的风险。毋庸讳言，屡屡出现的政府停摆风险让美国人自己也感到有一些沮丧。那么我来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美国这一次及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这个政府停摆？当然这一次躲过了，那么美国政府险些停摆对于经济和社会又有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呢？
这次美国政府差一点停摆，那现在国会通过的只是临时的拨款议案，这也说明啊，那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麻烦还没完。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政府停摆并不少见，看过去40来年就停了21次，差不多2年就要停一次。你说来呢，这个政府停摆这种事呢，可以说是美国民主的一个特点。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这种事儿。在美国呢，也不是自建国以来就有这种事儿。过去美国政府也有缺钱花的时候，不过那政府没有停摆。那么这是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会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就规定如果国会拒绝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政府就要关门。除了一些紧要的部门之外，就其他就要关门，直到总统和国会经过妥协达到一致。那一般来说呢，政府停摆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很有限，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你停摆的只是联邦政府，那州政府和以下的地方政府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停摆的是一些非要紧的部门，非核心的部门。那要紧的部门呢，它并不停摆，比如军队不会停摆，警察不会停摆，一些那个公共服务，包括邮局，这些不会停摆。另外还有呢，就是停摆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你看过去那二十一次停摆，少的就3-5天，多的也就是1个来月35天啊，所以这个它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上都不大，那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舆论上的影响比较大，而这本来就是停摆的一个目的， 因为政府一旦停摆，那就必然就会使得更这个公众就更加关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那大家就会想，那出什么事儿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国会为什么不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呢？是总统提出的预算案不合理呢，还是你国会这些反对派你们的主张不合理？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形成了一种民意的压力。你在美国，你总统也好，议员也好，你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那你都害怕丢选票，所以你就面对这种压力呢，你就必须得做一些调整，那这样子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然你说事情搞到政府停摆这个地步，那就说明两党的对立这个太严重啊，这当然不是表明了这个运作政治运作遇到麻烦，但是停摆本身呢，是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麻烦，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本身你不能光看它的消极一面，更要看它的积极的一面，这是它的作用所在。
好的，那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似乎您刚才的这个评论呢，似乎我们理解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即使是美国停摆，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部分，您是这样理解吗？
对对。
好的，那么近来我们看到美国党派意识出现了高度对立的这样一个倾向，国会里和社会上的党派对抗啊，这个程度在不断加深。记得已故的共和党一位重量级参议员叫约翰·麦肯恩，他曾经评论到说，美国两党议员呢，过去都能够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抛弃党争，以国家利益为重，但是现在党派利益呢，似乎高于国家利益了。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为什么党派之争非要闹到关闭政府的地步，这是许多人不理解的地方。那这样做，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吗？
首先啊，那个民主制度啊，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制度。但是它就是跟所有其他的政治制度相比呢，它都要好。所以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民主制度。那么，因为它不是十全十美的，好比说这个关于党派利益跟那个国家利益之间，如果发生了冲突，应该怎么办，是吧？那么现在美国现在是这样，那个闹出一个几乎那个联邦政府有可能要关门，那么目前达成一个临时性的一个预算，那么也只是拖延了一下，所以呢，就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我注意到主持刚用一个似乎啊，似乎党派利益超越了那个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个似乎用得很好，因为实际上我觉得还不能够就是说根据这个政府官媒就是说党派利益已经超过了国家利益，实际上没有。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两党在对华的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那么就说明两党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党派利益，但是他们还是有更高的国家利益，而且是高度一致。另外在这个军事预算上面，他们也是高度一致。那么这次呢，主要是因为两个事儿吧。一个是不是继续要这个大规模的支援这个乌克兰反侵略的战争，对吧？所需要的军用品啊，其他的物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南边的那个边界上，因为不断有更多的这个移民，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法移民要进入美国。那么美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国家，总是想要去尽可能的帮助那些处于困难之中的那个外国那个移民。那么但是呢，这个理想主义后面必须要有这个经济的预算来支撑，不然的话来了以后怎么办？所以呢，这两党方面呢就会有一个争论。我觉得，因为美国在70年代啊，当时，因为预算是就是赤字实在太多嘛，那么最后那个陷入一个经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所谓滞胀，那么从当中呢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政府你理想主义再高，但是你不能超越你的经济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呢，现在 两党之间如果实在达不成，在具体的问题上达不成协议，那么用这个政府暂时关门这个办法来大家清醒一下，说哎，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妥协，对吧？我觉得是这个还是一个民主程序，所以我非常同意那个胡平先生刚才的那个说法。
好的，那么文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这个现在呢，党派之争，有人说呢已经大于国家利益了，但是您不同意这种看法。那么这一次就在这个政府关门将要差一点实现的时候，这个两党之间呢还是做出了妥协，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重大的国家利益面前，两党，共和民主两党还是有妥协的余地的？
有的，有的。那个，因为现在这其实也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其实是那个财政部长嘛，那个耶伦当时提到了那个美国赤字的那个上限，那么避免了一次关门，那么这是第二次，那么这次呢又赢得了那个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之内两党会坐下来，那么再协商，就是哪些是可以维持现状的这个预算里边，哪些呢是可以砍一点的，那么再达成一个新的妥协，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还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这样一个程序。好，下面呢，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美国政府差一点关闭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网友名叫答案，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答案说，民主政体下各派别的冲突是在一种议事规则下进行的，这使得信息能够充分传递和反馈，而集权体制呢，则是要消除这种信息反馈，他们不与公众分享信息，因此造成各种制度性灾难，比如疫情、水灾等等。好，另外一位叫扬州寒风狗逼我删 X 账号啊，这个网名很长，说美国政府短期关闭充分体现了法律高于政府、规则高于政府的契约精神，相对于独裁政府永远的伪光正，害死几千万人而不知反思，受多方制约的美国政府呢，才是一个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好，另外一位叫向心而行，说民主制度下出现各种逆常识反天理的主观认知乱象，跟共产党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一拼，确实是民主制度的糟粕。民主不是胡来，不是违背天理，不是罔顾事实，不是你弱就有理就可以零元购，不是你身为男人只要说自己是女人就可以随便进入女厕和女浴室，简直乱套了。好，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啊，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是他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民主也是有糟粕、有缺陷的啊。这一点和我们的这个讨论呢，也是一致的啊。我们也没有认为民主就是十全十美的。中国自然呢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攻击和贬低美式民主的机会。官媒抨击美国制度的缺陷和治理能力的缺失，民间舆论呢更嘲笑美国民主竟然能颠覆美国政府。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共治下的中国呢，自然是看重政府和政府管理的作用和重要性。那么美国政府关闭，是不是就像很多中国人所想象的，就意味着天崩地陷，意味着国将不国了，是这样的吗？
而中国官媒的嘲笑批评实在没什么道理，因为所谓政府停摆，就是因为国会拒绝通过总统提出的预算案，这就是国会要发挥它最重要的功能，也就是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不准政府乱花钱，那你看反观你中国呢，中国政府花钱根本不受任何监督，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看上次我们也谈到过嘛，根据法制日报的一个 这个披露的一段信息，说原来的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就透露嘛，说中国政府投入到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也就是80%的医疗费用是花在了不到1%的特权阶级身上。政府这么个花钱法，那民主国家想都不敢想。你要说政府，中国政府在决定怎么花钱这方面，那他的能力当然比美国政府强多了啊。可是这种能力呢，它是剥夺民众权利的能力，是剥夺民众福利的能力，是为了特权阶级巧取豪夺能力。所以这种能力越强，那对民众越不利，它是越糟糕。再有呢，这个美国政府所谓停摆，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来美国也30来年了，也经历过好几次美国政府停摆，我们基本上没什么感觉啊。我相信在美国的这个来自大陆的人很多，我想绝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对政府停摆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感受。那离什么天崩天塌地陷呐、国将不国，那差的10万8千里。因为我刚才讲过嘛，你所谓政府停摆就是联邦政府停摆，而他那要紧部门呢，他照样工作啊。那受影响最直接最大的呢，是那些政府的非核心部门。那些公务员呢，那些政府工作人员就被迫放假，而且没有薪水的放休假。那在全美国这种人大概80万人左右啊。那所以你想，他们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人，那会感到比较直接的影响。那其他人感受就不太深。你像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家在这儿的华人、大陆人这么多，对美国的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争论。但是你查一查就发现，几乎很少谈到，有好几次停摆了好几次啊。几乎很少有人谈到政府停摆对他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可见这个问题远远不像一些特别一些国内的朋友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么胡先生，国内这个许多中国国内的人想象的那个样子，可能这也不能怪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呢，是一个看重政府和政府管理的这个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中国人如果他们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没有了，突然政府关闭了，那么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可能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感受还是不同的，您看是不是这样？
当然有这个关系，他免不了会把我们自己在自己国家的一些经验就投射到美国这儿来。
是的，
其实这两种制度不一样，它政府的功能也不一样。因此呢，你从中国那种经验出发去推测出美国的这种状态，那当然会和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好的。关闭政府呢，自然是大多数美国人不愿乐见的，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民意认为，与其让政府滥用权力，不如关闭政府，让政府失去滥用权力的机会。我来请教文教授，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在政治学意义上的这个是非曲直，那么单就政府关门的后果而言，其对国家利益的破坏是不是就必然大过政府滥用权力的这样一个后果呢？
我很同意那个刚才那个胡平先生说的啊，就是政府关门其实关的是所谓的非核心的、非必要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呢，可有可无啊，好比说国家公园，那么如果关闭期间你就不能去访问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的一项服务，但是这不是一个非必要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我解释一下，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呢，它已经把那个两方面隔离出去了，从政府的功能里面隔离出去了。一个是就是经济活动呢，它主要是民营经济，而且呢，它那个要素市场就是资本市场啊、劳动市场啊、土地市场都是民间自发的在那儿运转，所以跟政府没什么关系。那么所以呢，对经济活动几乎没什么影响，对吧？那个除非你有重大的一个经济危机啊，这种问题，那么当然政府可以进行干预的，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把那个民生当中最要紧的一些东西，好比说 老年人的那个养老保险，另外呢这个医疗保险，对吧？因为你生病了你当然去看毛病，那么你这个费用怎么报销什么的。所以呢他把那个救济津贴，对吧，这些非常要害的一些东西都不在这个预算的讨论范围之内，所以跟政府的官兵呢也没什么关系。你到时候照样可以领那个社会保障啊，社会那个医疗保险什么的，这个都没问题。所以这两项东西都变成一个自洽的和自我运转的一个系统以后，其他真的是，就是我到美国来已经整整40多年了，这个我平时都没感到政府对我有什么影响。所以如果政府关门的话，我真的是就觉得哦，就是说哦，希望那个短一点，因为毕竟还有国家公园这种事情。真的，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它涉及在经济在民主制度当中，对吧？它把经济线独立出去，然后再设计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说政府如果通过一个违反民意的一个预算的话，两党之间如果不同意见的话，可以逼这个政府关门。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措施，它避免了国家的重大的经济上的误这个错误和那个失策，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民主制度啊。
好的，那么现在那么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首先是华华兰说，奥巴马总统任期时也出现过一次联邦政府停摆事件，但对于美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H 张说，美国真差，一没钱就停摆，还是中国好，没钱发工资，公务员照常上班，教师正常教学，大家一起割韭菜。狮子先生，由于国会参众两院在未来12个月的预算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美墨边境移民管制以及帮助贫困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美国联邦政府10月1号将面临部分关门。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曾4次发生此类政府关门事件，但往往只持续1-2天。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他说，怪了，美国政府停摆，美元还这么强，可见市场对于美国是超有信心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关门的这个后果理解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是共生西降而非东升西降，民主呢是基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规则法治制度，专制呢则是基于一个国家和地区少数当权这个者之利益，排斥大多数人利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丛林，无序竞争，无政府人治状态。还有一位网友呢叫 CMMD News， 他说美国政府关门是因为中国，都是中共的错。李长青这位网友说，哈哈哈，自己关门还扯上别人啊，其实我们并没有扯上，并没有把这个美国政府关闭或者差一点关闭赖到中共身上，但是我们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主制度和集权制度孰高孰低孰优孰劣这样一个问题。相信民主制度的人士呢大多同意这样的理念，民主制度不完美，但是呢它却是已知的各种政体中最好的制度，分权和制衡最有可能避免人治和独裁的灾难。那么来请教胡先生，您是研究民主制度的一位大家，请您谈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吗？
当然民主制度不完美，因为人性就是不完美的，所以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人类不可能建立完美的制度。那民主制度是所有已知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而像这个集权专制，尤其是中共的集权专制，那它是可以犯下很多严重的错误，尤其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专制， 他几乎是把一个专制政府所可能犯的错误都挨个犯了个遍，都犯了过，而且都犯得那么极端，那么严重，所以这两个制度的优劣对比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当然你现在中国就夸耀他这个治理能力有多强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高。当然如果你仅仅把我们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麻烦只把它看作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你不管或者你忘了你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么你当然可以说专制制度、集权制度可能是比民主制度更有效力。因为你不把人当人看嘛，你可以不择手段，你没有道德底线，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所以你看起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你不管什么这个人口爆炸的问题，那中国就可以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啊，愣是把你胎道打下来，愣是不准你生啊。那别的国家稍微有点民主的国家、讲点人性的国家，他根本就做不到嘛啊。那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啊。所以你如果仅仅着眼这一点，你忘记了你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你不把人当人看，那当然你的处理问题能力就是显得比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强。那么这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它其实就体现在这一点。说到底，民主制度它就是，它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各个国家经验都告诉我们，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能够更好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还不仅仅在于它能更好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它更在于呢，它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它就是用这个讨论来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所以你单凭这一点，它就比你专制制度、比集权制度好100倍、好1000倍啊。因为这个也是个普世价值啊。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不管有多少种不同的文明，不管说这文明多少差异，但是有一点都是肯定是一样的，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他愿情，老百姓情愿因为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信仰就被监禁甚至被屠杀，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愿意当他面临到这个政府的处罚的时候不能够公开，遭受委屈的时候不能够公开的呐喊，不能够公开的替自己辩护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就证明这个民主不但是已知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而且它也是最人性的制度。
好的，
而且它也是个最普世的，是适合全人类的这么一种制度。
中共一直呢向本国人民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民主制度就是内耗，导致政府的低效率和无所作为，所以习近平他主张顶层设计，定于一尊。那么这种理论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3年动态清零和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整顿房地产市场的过程中体现的那就是淋漓尽致。我来请教文教授，为什么世界上压倒多数的国家都宁愿选择低效率的民主制度，而选择所谓高效率的专制体制的国家屈指可数，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随着那个民智的开化啊，那个教育水平的提高，那么普通老百姓也能充分的得到更多的信息，那个像互联网上那个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关于那个苏联中国这种制度下所犯的各种严重的错误，那个罪行，丧失的人的生命自由等等，因此呢，我说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都是用脚来投票的，所以你像全世界的人只听说是要跑到美国来的或者跑到欧洲去的，去追求自由民主，同时也是更为富裕的生活，很少有人愿意那个跋山涉水的跑到那个中国这样的或者那个北朝鲜这样的专制国家里边去，所以呢，我觉得这已经说明问题了。那么至于效率问题呢？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你放在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时间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专制制度之下那个有的事情做得更有效率，好比说搞一个奥运会，搞一个亚运会，对吧？这个是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来比的啊，因为短期之内他动用了国库党库 用了那么多钱，对吧？去招待那个外国那个运动员，然后建那个体育设施等等，但是这个跟普通老百姓的民生没什么关系。这如果你再把那个重大的错误引入我们的讨论，好比是那个雄安，这明明是一个这个最最洼的地方，紧接着一定要去搞成一个千年的一个什么大计的一个城市，这不是浪费这个国库人民的那个血汗钱吗？所以呢，但是现在就是没法去纠正，对吧？在中国的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老百姓也就是全世界老百姓看了以后，肯定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民主。
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文冠中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房地产危机深不见底，许家印走到今天谁之过？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就在中国政府推出种种利好政策挽救楼市，但房地产危机仍然深不见底之际，政府高调法办了许家印和恒大高层，官媒配合隶属许家印的种种不法行为。观察人士指出，官方力图转移民众视线，把人民财富缩水的这个愤怒呢，由政府的决策失误转移到不法民营资本身上。同时，恒大多达数百万套烂尾楼工程的损失的绝大部分，可能也将不得不由普通购房者和建筑从业公司来承担。那么谁是中国畸形房地产市场和惊天泡沫的始作俑者？习近平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后果有多严重？许家印等不法奸商能否背起房地产危机的这个黑锅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这个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许家印和恒大暴雷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标志着这家民营房地产龙头企业陷入危机的这个事态和这个性质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为什么当局选择这个时间点法办许家印及其恒大高层？许家印案进入司法程序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
当然，许家印他所代表的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大佬，因为他算是其中比较大的嘛，所以影响就特别大。那么另外他又准备要在美国那个申请那个破产程序，所以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中共是比较害怕这个。第一呢，他那个在那个其他那个房市巨头里边那个造成那个连带效应，因为大家如果都估计到自己要破产，都纷纷到国外去申请那个破产程序的话，那么他会失控。另外呢，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当然对那个中国的民间，对吧？特别是两部分人，一个是已经购买了他的那个所谓保修楼，还有呢一些他的那个下游的一些供应商，对吧？钢铁啊、水泥啊、什么建材啊，其他。所以呢，这个效果呢，就怕这个动摇这个社会的这个信心，所以呢要采取措施，赶紧就把那个损失和那个所谓震荡最小化吧。但是呢，我自己认为，许家印只是一个替罪羊啊，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责任，对吧？因为他就没有像那个潘石屹那样，就是很早的就处理自己的那个这个业务吧。另外呢，那个李嘉诚也很早就已经退出中国市场，甚至后来又退出那个香港市场，因为这两人是比较明智的，因为已经看到中国这个房市里面背后的这个土地制度、背后的这个土地财政、背后的这种这个官商的勾结，这个最后都没有好结果的。那个自己的老命都要赔进去的，自己的产业都要赔进去的，所以呢就见好就收，就及时走了，对吧？我不再玩下去了。那么我觉得是比较明智的了。那么许家印就是说，一边高唱他如何爱党，爱民众，好像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一个不计这个自己个人那个荣誉和那个财富的这么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样的，另外他的产业也这个里面党组织大概100%的覆盖，对吧？然后每天在那儿那个学习那个习主席那个语录，哎，那搞到后来还是这么一个下场，所以我觉得是本身非常可笑的一个。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舆论协调一致，把许家印呢，这个他的不法奸商这个形象啊，揭露的是体无完肤，什么高杠杆筹集资金造成楼尾，楼盘烂尾。后来呢又离婚，在美国宣布破产保护，资产重组呢都是为了攫取家族这个财富，牺牲民众和社会利益，他简直就是一个这个无恶不作的奸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许家印他固然可能不是个好人，但是他是怎么样由一位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变成了不法奸商和万恶的资本家这样一个形象的呢？
其实许家印他并不是从一个杰出的民营企业家变成不法奸商的。许家印从发家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许家印的模式就是很简单，就是先借钱买地，然后房子还没修好呢就开卖，然后收回的钱一手还债，一手借更多的钱，又开更多的盘。那我们知道你在中国银行都是政府办的，那政府凭什么愿意借这么多钱给你呢？而土地呢都属于政府所有，那政府凭什么愿意把这么多地卖给你许家印呢？那就是因为你和政府有特殊的关系嘛。本来这个恒大呢它其实开办的不算早，还算是比较晚的，可是很快就后来居上，这就说明啊，许家印他和政府的关系，那其实很多房地产的老板都和政府有特殊的关系，那许家印能发展这么快，这就说明他和这些政府的关系不同一般，不是一般的房地产商能够相比的，那实际上呢，他就是靠着和中共高官家族的特殊关系才这么发展起来的，他其实就是高官家族的一个白手套，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仗势，所以他发得特别快，而且胆儿特别大，不但搞房地产，还涉足各很多很多的行业啊，搞了一大堆杠杆，他就吃准了啊，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坚强的靠山啊，他有恃无恐， 所以把这个借钱也是借的越来越多，债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他依然把他事情反而越搞越大啊，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这么一个庞氏骗局。嗯，实际上他这种情像许家印的情况，实际上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告诉我们了中国这么些年来房地产商房地产企业的一个普遍的情况，而在其中呢许家印的情况呢是尤其严重尤其恶劣而已。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叫费着0929说，中国政府一直在保他，争取时间换空间，让他慢慢消化掉债务，有些债权人通过协商给予时间处理，但是他做了什么呢？他技术性离婚，把个人资产转移给国外老婆孩子，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极度自私，为了自己那些私人财产置国内债权人购房人的财产于不顾，对比王健林、孙宏斌的担当，他就是罪该万死。好，另外一位叫陆忠贤说，炒高房价物价，掏空老百姓的血汗钱，难道没有所谓的民营资本及毫无约束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功劳？所谓的经济学本身就是骗子学。好的，那么现在许家印算是被彻底妖魔化了，但是外界担心通过法办和妖魔化许家印，政府力图把民众财富这个缩水的这个愤怒转移到不法奸商的身上，同时恒大数以百万计的烂尾楼工程的损失可能也不得不由普通购房者和建筑这个从业公司来承担了。我来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外界的这种担心呢？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真实的，那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党国体制之下他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嗯，
因为呢就是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了，我呢是多年以来一直在讲中国的那个房市里面的问题是一个土地制度的问题。土地制度呢为什么他不改呢？又是因为土地财政的问题，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各个省这个省政府县政府的主要的财政来源，那么他们当然是不肯放弃这个土地财政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是通过那个土地所谓的国有这个垄断，把这个城市用地完全垄断起来，然后把它推到天价。那么开发商呢，他是拿到这个土地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天价的地价，所以他只能造出天价的房子。那么房子呢又是大家必须要有的，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就很苦了，就是三代人把这个三代人的积蓄就凑在一块儿才能买一套房子。那么这个钱又一转身就到国家手里了，所以国家通过这个土地的垄断，把那个老百姓除了那个基本生存之外的钱都榨到自己的手里边，那么然后可以搞那个铺张浪费的各种大工程啊，或者一带一路啊，或者那个奥运会啊，那个亚运会啊。那么这样搞呢他自己以为呢是很得意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不可持续的。所以呢许家印呢只是在这么一场狂欢当中的这个一个白手套，因为你总要有人来干这种事儿吧，这种脏活吧，他来出面借钱盖房子高价出售，对吧？那个其实他完成的政府想要完成的就是把那个人民的钱又重新回笼到国家的手中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
那么他当然了这个制度之下有许家印，也有李家印，也有王家印。你今天处理的许家印，那你这个制度不变的话，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雷要爆。所以当然了，从政府的角度，从党的角度，他当然是认为自己一贯是正确的，所以他不肯承认错误，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许家印，把这个仇恨转移到那个这种所谓的那个开发商身上去。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说迟早会看得很清楚。
好的，那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许家印被中国政府抛出来了，成为这个万恶之首，成为一个罪恶的奸商。那么大家担心 恒大数以百万计的烂尾楼工程怎么办？这个涉及到的数百万这个烂尾业主，他们的损失是许家印来承担呢，还是政府来承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家印呢，当然了，就是欠下他的那个财产，包括那个国外的财产。那么凡是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追回的，当然政府想要把它追回，但是即使是追回了，他也抵不了那个他欠下的那个20000多亿这个巨额的债务嘛。他这个债务当然一方面他是欠给已经付了那个购房费的那些购房者，还有就是他的下游所用到的各种材料供应商。
对，
所以呢，这个烂摊子我估计啊，国家可能会把他的那个公司就国有化，然后用国家的信誉嘛来部分的支撑所谓债务重组，推迟这个危机的这个爆发。那么估计总是那个民间最后会承受大部分的损失，因为即使国有化了，最后他也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这个窟窿。
好，那么观察人士就相信，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许家印可能不会是被政府法办的唯一一位房地产民营大佬，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政府希望通过许家印案向数以百万计摇摇欲坠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表明，如果你要自保，你就得跟政府同心同德，倾家荡产来挽回损失。但是我来请教胡先生，数百家房地产开发商能全身而退的，现在看起来呢是寥寥可数，他们几乎同时陷入困境，这是谁之过？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政府来负，就像恒大从发家到破产，每一步都和政府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始作俑者就是中国政府，那中国政府发了大财，那主要就是靠卖地嘛。就像刚文观众先生讲的吧，这土地财政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呢，许家印是个白手套，里边的手是高官家族。现在情况是恒大爆雷了，许家印给抓起来了，那100多万套烂尾楼摆在那儿，另外600万业主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很多人一下子就从富翁变成富翁了，就是负债的翁。有的人都憋着自杀了啊。可是呢，靠你土地财政养肥的政府，他不受任何损失啊。那白手套里面的手，那他也就是那高官家族，那吃了肉连骨头都不吐，就他们也不受损失。也就是说，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什么责任都不负，只是要你现在政府只要这个房企，你要同心同德，共度难关，要这个倾家荡产来挽回损失，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就像刚才文冠中教授谈到的嘛，你现在政府要可能采取的办法，那无非就是政府来接过来，用国营公司把它接过来。给那些业主嘛，多多少少一些补偿，可是你补偿的钱从哪儿来呢？你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得来的呀？所以到头来，那蒙受整个，你无非是把这个损失让更多的人来分担而已。而你这个始作俑者，你在这里捞了最大好处的人，你倒是自己倒不受任何损失啊。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啊。那不但是恒大倒了那其他很多房地产的这个企业要能全身而退的，那确实寥寥可数，恐怕多数也都是在劫难逃，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胡先生，我跟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许家印就是这个地方大这个官方大员们的一个白手套，那么现在许家印他被抛出来了，这个官方无论从中央还是到地方的官员，他们就不怕许家印把他的账本拿出来，这些官员他就不怕这方面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他们像许家印他们都很清楚， 把你抓起来的嫌疑，他都知道哪些是要供出来，哪些是不可以供出来的。他为了保全自己，哪怕自己保全不住了，保护自己的家族，总之，哪怕你身陷囹圄了，你被抓起来了，你仍然有很多很多的顾虑。而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你仍然会就是遵循你们党内斗争的这么些潜规则。到头来恐怕最主要的这高官家族你还是不会涉及。
好，松林人家，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皮带哥被抓，媒体上是一片声讨，大概与袁崇焕在菜市口被杀之时的气氛差不了多少。杰克马、企鹅马、一个亿小目标等人都在瑟瑟发抖中。一个时代已经结束，繁荣已经是过去式，水中月，镜中花，一两年之后可以再来和今天做个对比。柴 dog 2023他说，以许家印为代表的权贵白手套们，平时是白手套，主子吃肉，他们喝汤，到了出事的时候自然就成了背锅侠，对不起啊。至于被洗劫的民众财富，这些人本身也就是个干活和背锅的角色，分到的不过是小头，真正的大头早就被中共权贵们吃干抹净了，只不过有聪明的能提前布局卷钱跑路，有的笨又贪心被关门打狗了。好的，我们如果把当今啊中国房地产危机归咎于资本家和开发商的贪婪，这可能是中共最愿意采取的一个手段了，但是像两位专家刚才讲，丝毫经不起推敲。来请教文教授，谁是房地产过热和惊天泡沫的始作俑者？谁一手促成了全国各地无节制高杠杆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为什么在这个热潮中出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这样一个缺失？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个呢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个我自己认为，如果追根子的话，还是要追到那个制度上去。因为中国的那个土地制度，它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它那个在那个1983年吧，彭真主持的一个宪法，就是文革之后的一个宪法，里面就突然规定，没有经过这个全民讨论，也不知道在经济学上是什么道理。就是他就是这么硬性规定，就是城市的所有土地都是国有，农村的土地是农村的所谓这个集体所有。那么这个是一个很近似的一个规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边界很清楚。那么不久呢就是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后呢，那城市边界就不断地往外扩到哪儿，他说这是城市用地，所以要国有化。那农民呢拿他没办法，因为这个宪法那个规定，当然了农民是用这个自杀啊、抗争啊、这个等等，对吧？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搞得很厉害的。但是这政府他有这个合法的暴力嘛，他可以镇压嘛。那么当然了，有的时候他是去买通这个村干部啊、镇干部啊，贿赂他们以后，由他们出面把那个农民都摆平嘛，因为农民他还要听那个村长这个书记的话了，不然的话呢他这个日子就很难过。所以基本上他是用暴力把这个土地财政这么推下去。那么原因就是他看着这个土地真实那一块肥肉，他绝对不能让这个肥肉落到民间的手里边，特别是不能让这个肥肉落到农民的手里边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不人道，而且他也阻止了中国的现代化。因为所谓现代化就是要把传统社会当中的这个农业社会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民这一点改变成农民是少数，就是几百万，对吧？最多就几千万，然后绝大部分人都是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是完全不行，因为第一农民是那个财富没有分到，那么第二呢城市呢又排斥农民，那个即使农民工他也排斥。这个房子其实已经是这个控制率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是它跟农民跟这个城市化的主要对象无关，这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一种现代化。那么这个道理是不是中共最高当局不知道呢？中共当局知道的，对吧？因为像我们这种学者早就在跟中共当局在讲，就是这一套是不行的， 那个有什么什么危害，是吧？对农民什么危害？对那个你这个国家本身的现代化有什么危害？他就不听啊，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模式里面核心内容就是有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是可以得到财富，有了财富，党就支配一切。他就觉得他不能够，你像那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也批评这个前任说是击鼓传花，把这个问题都传给我了。他当时就说了，2012年就把那个这个问题讲了，而且那时候还把那个耶鲁大学那个诺贝尔奖或者什么希勒请到北京，让北京让那个希勒跟他讲这个理后面的道理。希勒就跟他说，我为什么拿那个诺贝尔奖呢？就是发现就是人民的这个收入啊，跟那个房价是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比例的。那么这个比例在世界上一般是3到6倍，就是你的收入可能是你这个房价的这个1/3到6/1，
嗯，
对吧？所以你的房价不能太高。那你中国现在就是10倍到几十倍，这个道理，这个习近平他也知道的，就是所以他自己也是击鼓传花。
嗯，
那么弄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呢，他可以揪出几个这个资本家，然后说怎么奸商啊什么的，但没用的。这个问题是在你那个党国体制里面的这个土地财政。
嗯，我们看到，吹起房地产泡沫的是中共，戳破房地产泡沫的可以说是习近平。2016年他就提出了房住不炒，随后他亲手发动了整顿房地产市场的运动，先后颁布限涨限跌这个法令，直到去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上又首次去掉了连提了几年的房住不炒的口号，但楼市下跌已经无可遏制的这个开始了。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习近平整顿房地产这个初衷和后果呢？
我想习近平之所以要整顿房地产，那是因为他一来他发现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成了个大泡沫，非爆不可。另外呢，他也是看到很多人想买房买不起，这个房价成了3座大山之一。再有就整个房地产产业这个负债率太高，这么一来呢，你早晚会这个引爆金融危机，这当然就更麻烦。但问题是，一来是这个当局动手的太晚，第二呢，他又投鼠忌器，再有就是他迷信行政手段，迷信政治手段，这个不顾市场经济，不顾市场经济他的自发的这个自我调节，你看他在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可是到了去年12月呢，他又不再提房住不炒了，这就说明他的政策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他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你这个中国现在房屋的空置率已经太高啊，房企的负债率已经太高，房子根本就卖不动。再加上这3年的疫情，经济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呢都大幅度的缩水。这个时候呢，你再来个房住不炒，你还不准人家房企就是降价出售，那不更麻烦吗？你看他的文件原来讲的都很可笑啊，都禁止恶意降价，你说哪有商人他愿意他喜欢降价的呢？
是
他见他是没有办法呀，他不降价更卖不出去呀，更卖不出去他损失更大嘛。但是政府担心呢，你整个你这儿一降价会带动上游下游一大堆产业都会受损失。
是的，
而且呢，现在中国老百姓手头有点钱，他钱有钱的人，他钱就在房子上。
好的，胡先生。
整个房价低了，那他整个财产都在缩水，大家都不买，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这么做也不好，那么做也不好。
没有。
到后来，你看他现在就因此这个引起现在出了这么多麻烦。
好的，胡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国庆警示前途非一马平川，有哪些内忧外患？二，北京是世界上的思想首都，什么思想？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